加增信心的七步阶梯。让我们马上出发。这是信仰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因为信心是得救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历史课，我对数学深恶痛绝，也不喜欢语文还有英语，总之除了历史都是弱下。我的历史成绩还算不错，因为我特别喜欢各种故事，尤其是一些历史典故。有位汉尼拔将军令我印象深刻，他来自古迦太基。我16岁那年曾经航海远行，游历过那片土地。这位将军率领一支特殊大军。我们先回顾一小段奇妙的历史真相。北非的古迦太基人正在与意大利刚刚崛起的罗马势力遥遥对峙。汉尼拔足智多谋而又智勇双全，他知道从地中海向意大利进军攻击这只硬靴子会被以逸待劳的敌军主力占尽先机。想打胜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要出其不意，于是他想到雄踞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险若天堑，边防必然薄弱，因此决定先登陆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抵达阿尔卑斯。只要战胜这些崇山峻岭，就能从北部一插到底，长驱直入，直捣黄龙。这其实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但是汉尼拔亲自率领50,000步兵精锐，并9,000骁勇铁骑和38头非洲大象，毅然决然踏上征程。剧透一下，汉尼拔将军成功了。这支神奇的组合战队在西班牙境内登陆，跋山涉水。倘若去请教军事专家，他们会如数家珍列出一串历史名将名单：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将军。汉尼拔被称为欧洲的军事战略之父，具体细节不再讲了。但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九死一生，何况还带着大象。我常想象这样的画面：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脚下某个小村庄静谧如画，人们正悠然自得照看着自家院子的花花草草。突然间不远处传来大象的吼叫声，一抬头看到一对大象正雄赳赳穿过松树林。呵呵，天降神象。但汉尼拔真做到了，他以凡人之躯征服高山。这让我想起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7:2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不能做的事了。你们若有信心，你有信心吗？有足够的信心吗？信心是人类在领受救恩的过程当中最不可或缺的要素。希伯来书11:6，经上记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通过孜孜不倦的来寻求上帝，就能够得着信心。但你必须亲手握紧他。与主同定十架的有两个犯人，分别被置于耶稣的两侧，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经文很清楚，其中一人大声呼求救恩，主已经应许他，另一个人也求了，但他却没有得救。后者与前者的区别是，他的祷告以假设开头，如果，因为他并不相信，如果你是上帝之子，救自己和我们吧。耶稣对他并未做任何回应，而前者求的是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才是信心的祷告。这是两种人，得救或失丧，两种祷告，信心十足的或信心不足的祷告。有位父亲带儿子来找耶稣，他儿子被巫鬼所缚，那鬼今天把他扔火里，明天又扔水里，他常常 今天被烧伤，明天又溺水，水深火热，在生死边缘。父亲祈求，夫子，我带了我儿子来，你的门徒试图帮他赶鬼，却总不成功。如果你能做什么？耶稣说，喂，稍等一下。主说，你如果能信，那凡事都能。别带着如果来求耶稣，这位父亲求过，其他的宗教领袖也已经迫切祷告，使徒亦竭力相助，但都没有效果。有没有想过之前的求告，上帝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你自己都不信，何谈成功？想让上帝出手，得先信。以弗所书2:8，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耶稣曾经问人子来的时候，他最关心什么？欲得见世上有信心吗？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有信心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请问你有信心吗？有足够的信心吗？想不想加增信心？我们都需要不断提升信心，翻越生活中重重险峰。千万不要灰心丧胆啊！我的信心太小了，我还有希望吗？耶稣忠心的使徒将来必会去天国，可当年夫子曾屡屡叹息，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他们从小信到忠心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不妨给大家举个小例子，马太福音海上风暴中，耶稣问，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感谢上帝，他有时也回应我们小信的求告。经文，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耶稣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的门徒，你们的信心太小。他说，你们当信上帝，要信靠上帝，这是重中之重。还有马太福音13结尾，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圣经说他在本地本家几乎没有行什么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道理很简单，信心大，异能神迹就多；信心小，异能神迹就少。要想见到更多上帝大能的见证，得先有更大的信心，好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前言，正文不会太长，信心七阶没有那么复杂，不过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应该不会太久。第一步阶梯要查经，提升信心的其余六阶梯都要从读上帝的话开始。想多得信心，就多花时间查经，圣经就是道，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路加福音提到一个名叫巴迪买的瞎子，他听说耶稣在附近经过，就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围观的群众让他闭嘴，他却越喊声音越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趣的是，宗教领袖正亲眼看着耶稣，却并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而这个盲人虽眼不能见，却坚信耳闻，相信耶稣是尊贵的大卫的子孙。他来向耶稣求助，并不是因为眼目所见，只因听过的道让他相信基督能治愈他的眼睛。使徒行传20:32，弟兄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而同得基业是因信基督，上帝的话建立我们的信。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圣经中第一个疑问句是什么？上帝岂是真说？第一个问题是撒旦对上帝的话发出的质疑，上帝真说过吗？他以这种方式在人类始祖心中植入疑惑的种子，自此人不再完全信靠上帝，罪便入了世界。对圣言越有信心，离罪越远，要么圣经帮你远离罪，要么罪使你远离圣经。 二者势不两立。读经后会自知有罪，若不悔改，只能闭上眼睛。好像某个人特别喜欢吃米饭，有一天他拿了个显微镜观察碗里的米，竟发现大米上爬满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细菌。他吓得手足无措，赶紧扔了显微镜，不能放弃米饭。被上帝的话判为有罪的人，要么离弃罪恶，要么放弃圣言。至于教会也是同理，教会说离开罪，罪说离开教会。所以必须要读经，马太福音4:4，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罗门很可能在复述父王大卫的劝诫，箴言4:20，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当你读到圣经中上帝所行的神迹，看到他的奇妙的作为，必然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当你读到上帝的应许，他的话帮你认识信仰，不仅仅是读圣经，还可以读历代先贤的传记，读到他们充满信心的祷告并得蒙应允。圣经就成为活泼的道，使你的信更加坚固。我很喜欢阅读敬虔的传教士们的个人见证，特别是神迹，信心随之奔涌而至。刚好从这儿过渡到第二阶梯，加增信心第一步是查经，要花时间，每天计划好特定时间，或听或读都行，哪怕在开车的时候，也能通过车载 CD 或是手机播放一些圣经音频。便携的电子设备很多，比如说手机、 SD 存储器、 USB 口、 U 盘，还有收音机，车上原装的 CD 播放器。谁的车里还有卡式录音机吗？竟然还真有。这位姐妹，送您几盘古董磁带吧。首先要听上帝的话，然后祷告，要加增信心。第二节是祷告，雅各书5:15，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出于信心的祈祷，主必垂听，祷告不断蒙垂听，信心只会怎样？芝麻开花。大家都经历过吧？祷告之后，上帝很快应允了，然后你会怎样？信心更大了。这个星期我刚刚丢了车钥匙，换把新钥匙的成本很高，以前直接去配一把就行，最多$2，现在好像是$145。我的祷告分外殷切，不是为了把小钥匙，而是怕大出血。我确定从健身房回到家的时候还没丢，我把换洗衣服翻了几遍，差一点把口袋拆了，有时候找东西连翻2遍口袋不够，还得去翻3遍。我不停地翻那翻，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扔垃圾的日子，它会不会从裤子里掉出来了？很难想象那个画面，但是万一就是那么巧掉进纸篓里了呢？那它就在外面垃圾箱里了。于是我跑出去翻大垃圾箱，当然我只是翻翻表层，因为$145还不值得我去翻到底儿。翻着翻着才想起来，祷告啊！祷告以后没多久，钥匙找着了，就在我车里。它掉在了座位下面，接近换挡手柄一侧靠后的位置。祷告后很快就找到了，猜猜我什么感受？祷告这么神奇，以后得多祷告，要多祷告。不管大事小情，不只为自己，也为他人代求，不妨试试啊，做个祷告日志。有没有试过把求告蒙应允的过程记下来，列个清单，每次翻阅记录就能回想起上帝曾多少次出手相助，信心便重新坚立。我的电脑里有个祷告表，每天早上灵修时，我 会按照记下的清单逐项祷告，应允一件画个对勾，删除完成的添上新的祷告，后来想不应该删除，应该保存，把上帝回应的祷告都登记在册。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路上都没有定见。上帝说要凭着信心求，似乎很简单，要是不喜欢刀个牧师的话没关系，主耶稣如何解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和前面这节经文类似，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经文并不是让人都去祷告挪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移山填海根本毫无意义。这里指罪之山，耶稣是说，借着信心的祷告，你们所犯的如山的罪恶都会被投进海里，他会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是在弥迦书，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显然只要带着信心去求主，耶稣说在上帝凡事都能。因此永远不要怀疑我们的主成就祷告的能力。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父亲求主啊，你若能做什么救我儿子，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回答，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意思是我有一点点信，但请你加增我的信心。我本人同样也需要这样祷告，主啊，我信，但我仍在与不信征战。然后像那位父亲那样求，我信但不足，求主帮助。耶稣有没有出手相助？当然有。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即使小的像粒芥菜种，也不妨祷告，试试它有多大的果效。男人的儿子痊愈了。好吧，读经查经祷告，还要付诸行动，不要非等到毫无障碍，信心之路得从你靠着信心去实践，才算开始真正的迈出第一步。当年在加利利海上，夜幕下，惊涛骇浪之中，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走向逆风划桨的门徒。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主说，来吧。在某个时点，彼得肯定坚信自己能从水上走到主面前，因此耶稣才说来吧。但彼得必须迈出第一步，他必须走出安全的小船，走进风暴。当他行动起来，便真的成就了，不可能只是在水面如履平地。当他的目光紧盯着耶稣，即便在风暴中也有平安。但他走着走着，我常常在脑海中情景模拟，彼得也许会想，兄弟们有没有打开手机，以后说出去也没人信，最好能现场直播。他回头看看，各位拍下来没有？目光刚一离开耶稣，眼前便只剩下怒浪。他的信心被淹没了，接下来怎样？人开始下沉入水，他赶紧转向耶稣，喊出圣经中最短的祷告，至少是倒数第二彼得版，主啊，救我。旧约中约沙法好像说过一次相似的短祷，上帝也应允了他，因此必须迈出第一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人们喊我信我信，却没有任何行动。有位牧师召集全体会众开祈祷会求雨，那一年的乔治亚州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大家齐聚之后，牧师环视一圈叹息，祷告会结束，大家请回吧。等等，不是要为干旱祷告吗？牧师答，可你们并不相信，否则你们就会带伞了。当你来向主祈求下雨时，请问你有没有带雨伞？你需要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想更多的了解信，请阅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挪亚因着信 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他并未空口保证主啊，我信会有大洪水，而是在动心之后行动，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伟大的见证之一，就是挪亚单单因为信上帝，便倾尽全力建造方舟，而他在此之前从没见过鱼。不过方舟建成后，他还要邀请一对啃木头高手白蚁上船，恐怕需要更大的信心。以前从未下过雨，但他造了艘船。不仅挪亚凭着信心行动，还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圣经中因为信心被立为多国之父，他甘愿献上亲生爱子的性命，并坚信上帝必能让他复活。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迈出第一步时，他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怎样的信心？每次出门旅行之前，我得预先检查入住的酒店，网上信息不可信。有时邦尼通知我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只看到照片我还是不放心，那没准是30年前新店落成时的纪念照。房间当时还不错，但之后再没有装修过。也或许周边正在拆迁，我得用谷歌地图卫星同步定位目标酒店，亲眼环顾附近街景，不仅要确定房间的样子，连四围都得一清二楚，还有酒店位置、交通路线，信息一样不能少。万一照片看起来无可挑剔，街区却破旧混乱，怎么办？但亚伯拉罕没有谷歌，上帝只是吩咐他马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会给你实景图，希望你相信我，那是我为你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信需要勇气，只因相信上帝的呼召，便匆匆忙举家迁徙。亚伯拉罕的信心何其之大，上帝应允他常年的求告，赐他老来得子，却又命令他亲手将这蒙选的儿子献为燔祭。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献子时相信上帝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主曾应许以撒是受产业的后裔。你要切实跨出第一步。马拉基书第三章，肖恩牧师在呼召时常引用这段，这里也是关乎信心的例证。主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看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多到无处可容。上帝说，试试我，看我对你是否言出必诺。有时真正的信表现在你愿意去试试上帝的应许，查经祷告，还要付诸行动，等上帝回应。信心就是见眼所未见，信难以置信，成不可成之事。奥古斯丁说，信心是信，眼不能见，回报就是眼见心中所信。有时你会因坚信不疑而梦想成真。第四节，要恒心守信，忍耐与坚持。为某件事献上特别祷告时，一定要持之以恒。上帝是永恒之主，有人求主啊，请帮我找到钥匙，别停下，得继续去找。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寻找不代表没有信心，信心与行动不可分，但都要坚持，要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承受应许需要凭着信心和忍耐。启示录十三章十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启示录十四章，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之信心的。这两个词经常同时出现，注意到没有？信心和忍耐。信心并不代表立时心想事成，而是意味着坚持。圣经中的忠实信徒不仅是蒙上帝应许的人，更是愿意再多等一会儿，等候上帝回应的人。 要勇于持守耶和华的应许。得胜的信心往往不只是相信，而是比一般人信得更长久。希伯来书十一章，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就塌了。以色列人第一次绕行，城墙就塌了吗？绕了多少圈？13圈。前6天各一次，第7天绕7次，对吗？第7天绕到第6圈时，很多人疲惫不堪，咱们还得再绕几圈？约书亚说再来1圈，必须继续前进，要有信。经上说这城墙是因为信心而倒塌的，同时结合着持之以恒的忍耐和顺服。基督穿过人群，有个妇人想去拽他的衣裳，他有个难以启齿的诉求，想求耶稣医治他12年的血漏症。可是包围耶稣的人群水泄不通，妇人根本没法挤进去。但他想，这恐怕是我唯一的机会，他若不给我祝福，我绝不能放他走。尽管被人群推来搡去，他终于摸到了耶稣的衣角，耶稣有何回应？他停下来聆听妇人坦诚缘由，对他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也需要忍耐到底。上帝希望我们都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绝不放弃，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此要持守信心。还有另一个妇人，甚至还是外邦妇人，耶稣正要去往推罗，有个迦南妇人紧跟在后面，不停地喊，主啊可怜我，主啊可怜我，耶稣置若罔闻。门徒说，这妇人在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对妇人的回复让人不解，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妇人仍喊，主啊救救我女儿。耶稣竟然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上帝对你的祈求说不，该怎么办？妇人不肯放弃，耶稣是在考验他的信心，因为在其他宗教领袖的眼中，外邦人猪狗不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承认自己是最贱的狗，不求施舍，只求能像狗一样吃一点碎渣。请允许我吃您掉在地上的面包渣。耶稣深受感动，福音书中耶稣只夸过2个人信心大，而2人都是异教徒，罗马的百夫长和这个妇人。耶稣就稀奇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不过是几句话的功夫。为什么耶稣做出他信心大的结论？因为他没有放弃，不住的求，最终得偿所愿。若祷告没得到及时回应，你会坚持吗？信心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持之以恒。如何才能培养持久忍耐的信心？通过试验。倘若求主啊，请赐给我更有忍耐的信心，你准备好了吗？求忍耐就是求主延迟回应，因为倘若立时得了应允，何谈忍耐呢？如何毁掉一个孩子？让他说一不二，要啥给啥。8岁时要手机，马上拿到手，14岁买车，这是在害他，不是爱。要学会珍惜和感恩，得先学会等待。当我们祷告，主啊请赐我长久忍耐的心，先做好心理准备。有个青年向长者求助，他说，请帮我祷告，我需要耐心。好的，没问题，咱们一起跪下。老人开口道，主啊请帮助这个年轻人，清晨受苦，下午遇灾，晚上承受试炼。小伙子拽住长者，不不，我没求这些，只是求耐心。没错啊，经上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是真想要忍耐吗？雅各书1章3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为某人或某事祷告，有时是持久战。我读过乔治·穆勒的见证集，他是赤胆忠心的信徒。都听说过乔治·穆勒吗？ 要是没听过，不妨关注一下。他亲历无数得恩典的神迹，早期放纵、酗酒、赌博、欺骗、偷窃，后来悔改，忠心侍奉，享年93岁。曾经他蒙召筹建孤儿院，即使在极度匮乏时，每天也只借祷告完全交托，上帝满足了他一切所需。他在晚年时自述：我常年为几个好友提名祷告，只剩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但我坚信上帝必会感动他。那年他92岁。他说：我已经为他祷告了62年，始终相信上帝会拣选他。那位老友在穆勒的葬礼上闻见证悔改归主。因此祷告之后有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谁听过我戒烟和小皮卡的故事？年轻时，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受洗前为戒烟斗争了几个月。我母亲吸烟，父亲吸烟，爷爷也是老烟枪。我吸着二手烟长大，吸烟简直天经地义。抽第一支烟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咳嗽，很享受抽烟的快感，而且我还会自己卷烟，能单手打开火柴盒，拿出火柴点烟。不过是熟能生巧，但是读了圣经之后，开始去富林教会崇拜，我没觉得抽烟不对，但又清楚上帝希望我戒烟。试过几次，最长戒过3个月。其实是意外收获，因为在海上远航，船上禁烟，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过烟瘾。我几乎试过所有的戒烟方法，比如狠心把烟都扔了，可惜没一会儿就捡回来。有一回我下定决心把烟扔进厕所，心想这次戒定了，再也没法捡回来抽。结果是我买了盒新的，很艰难的较力，烟瘾让我欲罢不能。直到我开始做小本经营的木材生意，戴夫曾经和我合作过，但是他不抽烟。我经常独自开车上山，开的是一辆又破又旧的皮卡，二手的福特，车况很糟糕，堪比自己组装的玩具，一关车门，大灯就能自己跳下来。我得尽量停在斜坡，否则有一半概率得先推车才能发动。谁开过这种老爷车？停车得讲策略，停在平地是自讨苦吃，但还是难免时不时就得推它，然后跳进车里，赶紧踩离合出发。有人曾和我同病相怜吗？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这需要坚韧刚强的忍耐。谁叫我没钱修呢？只能给他灌满机油，添加剂，让他有足够的压力能够转起来。一天，我有个朋友买了一辆全新日产的4轮驱动小皮卡。哇，我正需要这样一辆车。于是我开始白日做梦，当时还叫大厂牌，后来叫尼桑，很多年前的事了。那天在科威罗开车上山回家的路上，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辆这款小皮卡。我要用越野轮胎，后面平铺铁板，能装1方垛木材，有钢板弹簧，车身前有绞盘，4轮驱动，一次能拉满满一车木头。我甚至开始幻想驾驶舱有空调，定速巡航，思绪还在想入非非。我突然脱口而出的祷告：主啊，要是你能送我那款车，我就戒烟。我几乎立刻听到一个声音，不确定是真实的还是幻听，但非常响亮。所以道格，你的意思是你愿意为一辆车戒烟，却不愿意为我戒烟吗？哦，我竟然和主讲条件，让我放弃罪可以，但牺牲你儿子还不够，你得再送我一辆皮卡。我赶紧扔掉了所有的烟，再也没抽过。下面是故事的续集。10年之后，我和大儿子麦卡去40英里外的萨克拉门托买车，科威罗没有汽车销售点，我们逛了一大圈，挑了很久。 转了一整天，精挑细选，终于选中一辆小皮卡，签了合同，开车回到家已近午夜。当我认真欣赏着崭新的爱车时，突然恍然大悟，这是辆尼桑小皮卡，四轮驱动，带前脚盘，甚至还有电动车窗和驾驶舱空调、定速巡航器，这不正是我十年前求的那辆吗？我早忘了这件事。我想，主啊，你真的给我了，可为什么要我等十年？主回答我说，道格，这辆车不是我买的，是你十年来省下的烟钱刚好买车，整整十年啊。还有最新版续集，那是1987年，那辆车在工作了32年后，至今都还没有退休，真的很感恩，上帝也会保守你的卡车。哦，今天不讲这个。总之，当你祷告，必须持之以恒。第五节，要想加增信心，就与敬虔信实的人交往。箴言13:20，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多和忠实的信徒交通，自己的信心也会增长。阿门。想拥有更多信心，就不能远离教会，要积极参加祷告会和团契敬拜、细胞小组查经，多花时间和基督徒交通。希伯来书6:12，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要效法有信心的人，必须先和有信心的人交往接触，应该是这样吧，对吗？哥林多前书11:1，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要效法基督的人。马太福音15:，主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要跟随方向明确又有信心的人，保持积极的心态，遇到困难很正常，但要把困难当作锤炼信心的机会。有人写了首很美的小诗，疑惑只是障碍，信心洞察出路，疑惑默染黑夜，信心光照白昼，疑惑踌躇不前，信心翱翔蓝天，疑惑质疑信心，信心坦然直面。我们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坚信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作为牧师会经常去探望与病魔斗争的教友，有时可能病情很严重，但无论病况如何，我都会为他们祷告，满怀信心的祷告，为病人求益处。耶稣每次治愈病患后，从不说我的信救了你，而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绝不会打击他们向主求告的信心，只会鼓励艰辛仰赖，不要以负面情绪使别人气馁。有个笑话可能和信心关系不大，乌克兰喜剧演员雅科夫刚刚到美国时，他说自己一到美国，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得目瞪口呆。那还是冷战时期，凯伦和我冷战结束前去过俄罗斯，大超市只供应5种商品，物资极度匮乏，大概是面包、肉、奶酪，还有另外2种商品，令人触目伤怀。雅科夫走进一家美国超市，名目繁多的商品让他眼花缭乱。他说，我走到一条通道，两边放着不同品牌的橙汁粉，兑上水后就变成橙汁，旁边一条通道放着各种奶粉，兑上水后就变成牛奶，到了某个角落一看，居然还有婴儿粉，美国也太厉害了吧。兑上水最新鲜的婴儿，又看到一提矿泉水，材料全了，加水就行。不，他没有提矿泉水。圣经多次提醒我们要亲近忠诚的人，与此相应也要远离使你丧失信心的人。听说有种啄木鸟专门吸食信心，别让吸信鸟接近你。耶稣给我们做过榜样，马可福音5章，这个人叫雅鲁，他喊，主啊， 求你救救我女儿，她病了，已经危在旦夕。”耶稣连忙启程去医治这个女孩，经上说她还没有出发。有人从雅鲁家赶来报信说，别求了，你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来人给雅鲁报丧，救主亲自鼓励雅鲁，不要怕，只要信，不要让别人吸走你的信。我与你同在，我正在救你女儿的路上，千万别放弃希望。到了雅鲁家之后，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葬礼已经开始。进到里面，主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孩子并没死，是睡着了。他要制止四维的消极情绪。他们就嗤笑耶稣，我亲眼看见他死了。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为什么要撵出去？因为他们都是嬉戏鸟，毫无信心，而是怀疑一切。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女孩父母宁愿信，还有彼得、雅各、约翰一起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又一次复活的神迹。但主必须先撵走那些不信的人。几年后，彼得来到多加的家，多加的葬礼刚刚开始，彼得做了什么？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九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沉痛缅怀良善的多加，痛惜他的离世。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想要加增信心吗？别让围在你身边的人群打击你的信心。万一是爱人怎么办？只能凉拌。总之，不要去和会削弱你的信心或阻挡你信仰的人交往过密。爱因斯坦说，远离负能量的人，他会给所有的方案打叉。认识那种人吗？要和勇于直面挑战的人交往，远离专门挑刺的刺头。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天空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种飞鸟在翱翔，一种叫做秃鹫，另一种是蜂鸟，都是鸟都能展翅，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但二者的心态截然不同。秃鹫飞来飞去，只为寻找不幸被汽车碾过的兔子，它只吃现成的尸体，觉得越臭的东西越香，还不用担心明天就放坏了。而秃鹫的邻居蜂鸟每天也在不停地飞，却绝不会以死臭鼬为食。蜂鸟只追随鲜艳的花朵和香甜的甘露，那是明天的果实和希望。世界上也有两种人，贪婪的秃鹫和勤劳的蜂鸟。别和秃鹫混在一起，否则当你某天很兴奋，今儿天气不错，哎，可惜洪水马上要来了，或庄稼又旱死了，他的每个字都是负能量，反对一切积极的事物。要想坚定信心，就要找信心坚定的人和他做朋友，因为信心也可以互相感染传递。这就是第七节，信心要分享才能成长，只在自我里面，信的嫩芽不会孤单的长大，得穿透你才能冲上云霄。信心就是为了分享，告诉别人上帝为你成就了什么。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分享信心和信仰。有次我刚好坐在巴纳调查网的创始人乔治·巴尔纳旁边，得到些第一手消息。他们在1993年做过一次调研，1993年约九成基督徒认为应该分享信仰，好像是89%。然而十几年后再次调查，是2015年吧，比例下降至 64%，其余36%的信徒认为传播信仰只是教会牧长等专职团体，或者电视布道人的工作与自己无关，但是信心若不向外分享，最终必然会枯竭，就像肌肉，越练越壮，反之必然会萎缩。要参与分享，提摩太前书4:16，您要谨慎自己和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恒心传道，分享信仰，既是度己，又能度他人。但以理书12:3，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分享你的信心和信仰，能够使多人归义。有没有参加学习小组，邀请其他信徒或亲朋好友一起来查经？不需要非得聚很多人，主说2-3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同在。细胞小组定期查经敬拜，向他人分享你的信仰，随时随地的寻找机会。昨天我去赛百味买三明治，难得一见的大场面。我刚一进店，就有个服务生大声喊，我刚在电视见过你。好不容易遇到，就不能浪费，得利用奇妙真相的头衔。当时他正给两位女士送餐，二人转身问我，怎么回事，你是怎么上电视的？我回答，我是这一区的牧师，知道山上那座教堂吗？离塞拉学院不远。他们说知道，那是我们的教堂，欢迎二位有时间来看看我们。其实我也很激动，只要有机会就要向别人分享耶稣和他的福音，哪怕只有寥寥数语。我有个朋友正在写一本书，书还没完成，但是书名很棒，叫做60秒布道法，如何在1分钟内传福音，很实用。最波动心弦的布道可能就是1分钟，人人都能参与。Amen。谈到如何加增我们的信心或信仰，千万别以为自力更生就能实现。耶稣曾说使徒是小信的，但仍然救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的恩慈绵绵不绝。我无比感恩，因为主是信实的。何时何处最需要信心？那就是必须信上帝能救人脱离罪恶，并赐我得胜罪恶的力量，让我得重生。这也是你的愿望吗？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哦。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 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会看我，就像我看我父亲那样。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一直热心教会的圣工，那里是我的童年开始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和上帝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一直到大学毕业。结婚之后，我进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工作。我在康卡斯特度过了大约8年半的时间。一天，我和儿子看电视，屏幕播出康卡斯特的广告。儿子喊：“哦，爸爸，康卡斯特，那是你工作的地方。”大多数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但我却很震惊。儿子渐渐长大，他不再把我看作上帝的仆人，只把我看作是公司的仆人。我知道是时候改变了，我更希望家人知道我是属上帝的人。虽然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传教士，但我知道有份圣工是 为我，为我自己，也为我得的恩赐。我要让儿子看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公司了。一天，我在办公室，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此刻请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因为要从这里辞职不是小事。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可能就是有道坎儿，但总得过去。思考上帝的事，会冒出很多疯狂的念头。我猛然抬起头，看到黑压压一大片，哦，恐怕得有几百只鸟在天上飞过，它们俯冲下水面，在跃然飞起，互相追逐。我盯着这群鸟，突然想起了，上帝的应许，他说，小麻雀我都看顾，我会照顾他们，他们不需要每天担心如何生活，他们用不着交叉着爪子担心明天咱们有没有虫子吃。一道应许跃入脑海，主说，我爱你远胜于那些小鸟，既然你承认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派你孤身去做我的工作却不施援手，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应许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是上帝之子。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担心。从我们到达 F 口的那天起，显然上帝一直在赐福于我们的传道人培训计划。借着这期培训，我要听从上帝差遣去传扬福音，因为面对面当面传福音，亲口分享上帝的话语，这项工作永远无可取代。奇妙真相帮助我找到了为上帝做工的领域，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多么宽广。我真的非常蒙福，能有机会参加培训，和身边的人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倾听他的声音，这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